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9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香港支联会领袖等四人被捕，应外相谴责中共；NBC 计划转播北京冬奥，200多人权组织预停；阿斯利康疫苗副作用，欧盟增列罕见神经病变；成为萨尔瓦多法定货币之后，比特币暴跌；阿富汗反抗势力呼吁起义，痛批塔利班政府将遭妥协；维珍尼亚州拆除李将军雕像。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礼拜三，香港支联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幸彤、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及陈多伟遭到警方逮捕。英国外交部部长多米尼克拉布随后发推谴责中共打压香港异议人士。拉布在推特上发声，今日逮捕香港支联会成员是北京利用国家安全法来瓦解公民社会和扼杀香港政治异议人士的又一次令人不寒而栗的表现。9月5号，香港支联会发布声明表示不会向港警缴交资料。7号，周幸彤等人进入香港警察总部递交信件，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以回应港警国安处要求该组织常委提交资料同相关证明。当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告话，如果有人不应国安处的要求交出资料，当局会迅速采取行动。支联会在1989年5月21号成立，每年的6月4号，支联会都会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全球最大规模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鉴于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恶行不断，200多人权组织今个礼拜联名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及其他大型广播公司发出公开信，呼吁他们取消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赛事的播放和报道。据悉，美联社也获得了这封信。美联社指出，人权组织在信中谴责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香港居民及其他中国人所做出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亦呼吁 NBC 等国际广播公司不要利用体育赛事转播来帮中共掩饰他们的暴行。据悉， NBC 为未来六届奥运会的转播权支付了77.5亿美金，并作为合作伙伴和国际奥委会密切合作。这些款项估计占国际奥委会总收入的40%。公开信表示，这些广播公司有可能成为中共利用体育洗刷它严重而且日益恶化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同谋，并为中共当局的行为壮胆。这些人权组织在信中表示，种族灭绝必须是一条不能够跨越的红线，无论它的代价是什么。针对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欧盟药品管理局星期三在定期安全更新上增加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神经病变格林巴利症候群。欧盟药品管理局表示，在7月31号之前，全球各地共接种了5亿92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其中有833例出现格林巴利症候群。阿斯利康疫苗和这个疾病之间等因果关系至少有合理的可能性，但欧盟药品管理局在副作用分类中将上述副作用列为非常罕见， 即是发生频率最低，并强调阿斯利康疫苗益处大于风险。之前美国药品食物管理局亦曾经对 Johnson 集团生产的疫苗加注说明，警告这只疫苗可能导致格林巴利症后群副作用。加密货币比特币和以太币礼拜三再次下跌，延续7号萨尔瓦多接受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第一日的跌势。在今个礼拜二，在萨尔瓦多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第一日，比特币价格就出现了崩跌，跌幅一度跌破 17%， 令到比特币价格从53000美金跌至43000元，市值一度蒸发了1800亿美金。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比特币礼拜三下跌了 5%， 随后收复失地，而比特币的跌势亦影响了以太币和狗狗币，在礼拜二和礼拜三大幅下跌后亦出现严重亏损。最终一系列加密货币的彭博银河加密指数礼拜三亦下跌 0.7%， 两日内累计下跌 11.5%。 截至礼拜三，所有加密货币的总市值是 2.01 万亿美金，比礼拜二的峰值低了3600多亿美金。法新社报道，阿富汗最后一支反抗势力民族抵抗阵线8号谴责武装组织塔利班组成的新政府不合法，以及注定遭到妥协。民族抵抗阵线发言人纳扎里表示，虽然根据地庞吉下河谷沦陷，由阿富汗反抗势力传奇人物老马树德的仔小马树德领导的民族抵抗阵线仍然负隅顽抗，塔利班和旗下哈卡尼网络的主要领袖全部都加官进爵，各员一个女性都没有。哈卡尼网络是个暴力派系，近年来在阿富汗策动若干血流成河的爆炸案和自杀炸弹攻击而臭名昭著。纳扎里表示，民族抵抗阵线将继续奋战，小马树德和他的盟友前阿富汗副总统沙雷安然无恙，并且仍然在阿富汗境内。他说塔利班可能会掌控更多的土地，但他们缺乏民族抵抗阵线拥有的合法性，而且遍及全国的抵抗力量正在成形。礼拜三，美国维珍尼亚州首府的一座联邦将军罗伯特里雕像被拆除。自从19世纪末以来，这一尊骑在马背上的21英尺高的雕像一直坐落在里士满纪念碑大道上。他的揭幕仪式吸引了估计多达15万名的观众。法国雕塑家马里乌斯扬·安东尼·梅西精心制作了这一件作品，旨在纪念罗伯特里的军事成就。当时联邦军队已经击败南方军队25年了，但是近年来这一座雕像引起越来越多的反感。维珍尼亚州长诺瑟姆2020年下令将它拆除，一些当地居民诉诸法律反对拆除雕像。虽然推迟了一年时间，但拆除行动最终在8号上午进行，工人用吊车将雕像移走，将它切成碎片，因为它太大了，没办法进行运输。而基座上布满了去年抗议和骚动的涂鸦，目前仍然保留在原地。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礼拜三发布报告警告说，社交媒体上支持中共政府利益的虚假信息活动目前已经扩展到至少7种语言的几十个社交媒体平台、网站和在线论坛，企图将 COVID-19 起源射博给美国，甚至试图动员人参加美国的抗议活动。研究人员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亲共运动的影响有限，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因为活动扩大到至少30个社交媒体平台、几十个网站和论坛，而且涉及多种语言，表明这场运动背后的行为者已经显著地扩大了他们的网络足迹， 而且似乎在尝试在尽可能多的平台上建立自己的存在，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全球范围的受众。而在美国动员抗议者的企图亦提醒人负责这项运动的人可能开始探索更直接的影响方式，或者表明一种新的意图，即在中国领土以外的地方动员真实世界的活动。美国法官礼拜三判处中国商人陈树人2年的徒刑。他之前承认自己为中共军方研究机构西北工业大学的利益。非法出口用于反潜作战的美国海洋科技至中国。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伯判处陈树人2年徒刑。他承认非法将可以用来监听水下声音，被称作水中感音器的设备出口到中国。检方指出，陈树人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欺骗一家美国供应商，在没有取得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出口水中感音器给中国西北工业大学。检方原来是寻求判处陈树人7年半的徒刑，他亦必须支付$20,000的罚金。他被捕后已经在狱中度过了3个月。陈树人今年4月对10项指控承认有罪，包括串谋违反出口管控、签证欺诈、洗钱和走私。检方最初还指控陈树人出口无人水面大具和机器人小船，并指称他向中共政府控制的实体提供了价值$800,000的物品。但是陈树人最后只是对有关价值$100,000的60部水中感音器的指控承认有罪。美国财政部礼拜三的一份新报告说，最富有的美国人欠政府$几千亿的税而没有支付。一份报告说，最富有的1%的纳税人去年未支付大约$1,630亿的税，占$6,000亿的未支付税款总额的大约28%。而最富有的5%的纳税人总计未支付$3,070亿的欠税，占总额的53%。财政部说，这$6,000亿的未付欠税引人注目，相当于美国近$230,000亿的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3%。这笔数额等于美国90%较低收入纳税人的缴税总额。拜登总统呼吁提高对公司同年收入超过$400,000的个人税率。他希望加强美国国家税务局税务执法部门的人员配置。但是一些议员到目前为止对扩大国税局的人员规模犹豫不决。国会目前正在辩论拜登的$35,000亿社会保障网提案，以及另一项$10,000亿的基础设施开支案。这两项提案的前景都不明朗。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9月8日批准一款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的修正案，要求政府高层机构调查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并公布一份非保密报告，以追究中共和相关人员的责任。根据英文大纪元网站报道，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礼拜三批准了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逊就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提交的修正案。这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数据局长就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联手编撰一份非保密报告。这项法案得到了这个委员会议员的跨党派支持。军事委员会当日还批准了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提交的一项要求调查2019年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当时是否曾经染疫的问题。美国两党议员一直都在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追究中共隐瞒疫情及散播新冠病毒源头虚假信息的责任，并对中共利用疫情损害美国和盟友的利益表示关切。距离9月21日中秋节剩低不够2个礼拜，月饼的销售情况普遍比去年要好，但是在国际运费飙升、拉抬商品成本的情况下， 月饼价格都较疫前升高。受新冠疫情影响，令到全球零售消费需求暴增，空运、航运业订单频频破新高，却因为缺工、缺货柜等因素，导致港口出现严重塞港的情况。由于美国塞港问题未见缓和，加速海运运价居高不下，包括远东到地中海、美西及美东等主要航线运价都已经再创新高。另外，多家大型航商九月陆续宣布要加收塞港附加费用。中国传出北美知名大型货代已经通知九月六号起对深圳盐田港出口到美国几个港口的货物征收塞港加费。全球货柜龙头马士基旗下的全球港口和码头运营商 APM 码头公司警告说，唯有消费者需求减缓，才有办法解决导致多处商店货架一片空荡荡的全球海运和供应链危机。美国劳工部星期三发布数据显示，由于企业难以填补创纪录的职位空缺，七月份职位空缺数量超过失业人数200万。七月份以总劳动力衡量的职缺率，从上个月的6.5%和一年前的4.6%上升至6.9%。职位空缺增幅最大的是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金融和保险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从区域来看，美国东北地区的职缺率从6.2%上升到7%。虽然美国南方新一波疫情升温，但南方的职位空缺率仍然最高，是7.1%，比六月份增加了226,000个工作。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就业人数七月份增长了105,000。八月份招聘急剧放缓，新增就业人数仅增加了23.5万，失业总人数降到840,000人以下。疫情后经济活动的迅速回升，导致很多企业严重人手不足。在美国各地企业的橱窗中都可以看到招工的标志，很多餐馆亦限制了营业时间。虽然雇主提供了吸引求职者的鼓励措施，譬如更高的工资和一次性奖金，但是可用工人的数量仍然受到与疫情相关的因素限制。
大家好，我是黄勇，今日是9月9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以鼓励言论自由、反映民意为宗旨的香港电台节目《城市论坛》近日传出已经停播的消息。过去几十年来，这个由香港政府旗下的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为香港市民营造了一个讨论公共政策的宝贵空间。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在港版国安法的压力底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直播论坛节目有可能从此淡出历史舞台。41年前，城市论坛开始首播，节目以户外直播形式，每逢星期日，包括政府官员、政商界人士和评论员在内的各界人士都会成为座上客，就政府的新政策和当下的热门话题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台下的现场观众也都可以畅所欲言。2021年7月18号，这个由香港政府旗下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播出了该季度最后一集。当日讨论的议题是怎样管制塑胶餐具。节目原本计划在9月中复播，但是上周末突然传出计划有变，暂时没有复播的确实日期。城市论坛正面临寿终正寝的消息震动香港各界。香港电台发言人表示，节目播放安排和员工调配属于香港电台内部编辑事宜，不会作个别评论。根据香港电台约章，香港电台编辑自主。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就发声明反驳，香港电台约章定明，香港电台必须提供开放平台给公众畅所欲言，以不畏惧和不偏私的方式交流意见。若果停播甚至取消城市论坛，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电台履行约章。 工会表示，城市论坛播放超过40年，开创香港室外直播论坛先河，属于长寿王牌节目，希望可以继续保留俾各界发声的空间。在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眼中，城市论坛停播代表香港一个时代的终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8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大会，向议员简述相关政策事宜和解答议员提出的质询。8日的提问清一色围绕通关、前海和十四五规划，为林郑即将公布的施政报告造势。林郑表示，将会在新界西北发展新铁路连接前海，又指一地两检模式将会在新界西北日后会成为两地的基本盘。不过当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共同呼吁，香港有没有政策拉近贫富，林郑就唱反调，回应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期望没有贫富差距。据独立传媒报道，叶刘淑仪指习近平日前提出共同呼吁，问香港有没有政策缩窄贫富差距，林郑就说留意到大陆解读的共同富贵并非是劫富济贫，而香港作为开放型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期望社会无贫富差距，政府会促进经济，提供就业机会。近日有大陆官员在公布深化前海深港改革方案之后放风指，正同香港政府磋商兴建铁路连接前港同香港，声称要释放新界西北的劳动力，并且指住在天水围的市民前往中环翻工需要长时间，一旦新铁路落成，只需要2-3个站就可以抵达前海，更加能够吸引新界西北人口去前海工作。对于新铁路事宜，林郑话详情不方便透露太多，会在施政报告得到一些答案。他说前海扩大之后和香港只是一湾之隔，香港兴建基建融入发展是重要一环，对于新铁路的口岸安排会不会以一地两检的方式安排，林郑强调陆路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方便人流物流，一地两检是基本盘。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9月9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海军南海自由航行驳斥中共国防部方言；美媒公开文件赴美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新世纪；布林肯与20多国在线会谈讨论针对阿富汗的行动；美联储海皮书揭示经济出现微幅下滑，通胀升温。USCC 听证会提到中共发展经济前提是保权力保党。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博克级驱逐舰班福德号当地时间8日在南海航行。中共国防部当日指出，美军未经中共批准非法闯入南沙美济礁邻近海域，该战区进行了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美军驳斥中共的讲法是错误的，无论中共讲什么都不会阻止美军行动。中共通过法律要求外国船只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前要先告知，但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不予理会，6日驶入南海前没有告知中国，显示美方坚持航行自由。美军导弹驱逐舰班福德号8日亦驶入南沙群岛美济礁的12海里范围内，主张拥有航行权利和自由。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指出，美国航舰卡尔文森号所率领的打击群亦在南海海域的其他地方演训。卡尔文森号在南海执行任务是美国海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常态部署的一部分。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7月裁定，中共所指的美济礁、仁爱礁和主壁礁等为低潮高地，不能够产生领海。上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海大部分海域离岸资源权力主张完全不合法，并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目前拜登政府宣布 延续上一届政府的南海政策，继续认定中共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上个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越南时，敦促越南和美国一起挑战中共在南海的霸凌。他在会见越南总统阮春福时说，我们要想办法向北京施压，坦率说要加大压力，迫使北京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挑战其霸凌和过渡海洋主张。美国新闻网站 The Intercept 7号报道，披露的900几页文件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得到资金，从事过改造蝙蝠冠状病毒的试验，从而令实验室制造的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并令其致命性更强。这批文件是 The Intercept 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的信息自由法诉讼中获得的。文件披露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两笔拨款，其中一笔31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资助了总部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研究蝙蝠冠状病毒。不过引起争议的是，其中有 59.9 万美元的钱透过生态健康联盟给了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曝光的文件指出，这笔拨款项目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由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萨达克主导，不只筛选了几千只蝙蝠样本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还在武汉大学 P3 亦就是生物安全三级等级动物实验室对人原发小鼠进行感染冠状病毒的实验。另外还有一笔拨款项目，负责人亦是达萨克，提案申请日期是2019年6月，名为了解东南亚新兴传染病热点地区出现人畜共患病毒的风险。报道指出，这份写于2019年的提案则重探讨突发传染病假使爆发亚洲资源的部署情况，并将亚洲称为最热的传染病热点地区。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指出，这些文件对冠状病毒可能始于实验室事故的理论提出了更多疑点。很多科学家甚至在疫情之前就对这些实验潜在的危险表示担忧。八月尾，美国情报机关向白宫提交的新冠病毒起源报告，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中国仍然是找出新冠病毒源头的关键。到目前为止，中共政府仍明确拒绝世卫组织派专家前往中国进行第二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星期三，中共外长王毅在出席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时宣布，将向塔利班捐赠价值2亿人民币的物资以及300万剂疫苗。虽然王毅宣称中共关心阿富汗人，捐助物资捐疫苗，但是却对于是否接收阿富汗难民的问题却一直不表态。在会议上，王毅要求美国及其盟友承担解决阿富汗难民问题的主要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和德国外长马斯两人共同主持一场20个外长的在线会议，布林肯敦促塔利班允许包机离开阿富汗。有报道说，美国公民和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被困在阿富汗北方的马扎里沙里夫机场。美国正与国际伙伴合作，向塔利班施加更大的压力，要塔利班履行允许选择离开阿富汗的任何人能够安全自由离开的保证。国务院说，美国仲同有关人员和塔利班进行直接联络，促使实现跨越边境的旅行。布林肯和马斯星期三与一些合作伙伴和盟友举行了会谈，讨论阿富汗局势，包括在塔利班掌权后继续向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的努力。这次和22个国家、北约、欧盟和联合国高级官员举行的部长级视像会议的前一日，塔利班宣布了看守伊斯兰政府。这个临时政府由塔利班已故创始人穆拉奥马尔的亲密副手穆拉亚洪德领导。塔利班领导的新政府还包括内政部长哈卡尼。哈卡尼是被美国列为全球恐怖组织的哈卡尼网络的负责人。 美国政府指出，这个是临时政府，后续发展仍需听其言观其行。美方将视其实际表现，不急于承认，亦没有相关时间表。布林肯星期三在德国的记者会上说，塔利班领导的政府与我们同国际社会的关系的实质，都将完全取决于其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的行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9月21日到22日，美联储预计将召开政策会议。星期三发布的褐皮书内容将提供官员对衡量当前局势的背景资料。这份内容显示美国经济正微幅向下，加上8月美国非农就业只增加远差于预期的 23.5 万人，预料缩表的鹰派呼声会有所降低。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物价的上涨情势并非美联储官员所讲的短暂现象，近期通胀的压力仍然有增无减。下星期公布的物价报告预计将成为美联储9月会议的一大变数。纽约联储局局长威廉姆斯星期三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已冲击消费支出、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步伐，在决定美联储缩减疫情后相关刺激政策之前，最好能够看到劳动市场更多的改善。威廉姆斯认为今年开始缩表是合适的，但不可否认疫情远远还未结束。这样对民众的健康和经济的冲击威胁仍然存在。除了美国经济近期受到疫情冲击之外，欧洲地区的展望亦不乐观。欧洲央行预计在星期四召开政策会议，但由于近期通胀升温，市场参与者预期欧洲央行鹰派的呼声会拉高，泛欧600指数星期三下跌 1%， 与景气息息相关的欧洲汽车类股亦下挫 2.2%。 美股星期三表现相对抗跌，道指跌 0.2%， 标普500指数跌 0.13%， 纳指创高后回跌 0.5%。 对欧美经济来讲，疫情的再度窜升某个程度将冲击部分产业的复苏，但对美股投资人来讲，疫情的窜高正是美联储不会太快采取紧缩政策的领先指标，对股市未必是坏事。在这个背景下，美股领涨全球股市的基调仍没有改变。国际律师事务所哈里斯布里肯的合伙人律师丹哈里斯星期三参加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该律师事务所长期代表美国和澳洲公司处理在华法律事务。哈里斯举例说，他们代表大多数美国和澳洲的大型电影公司处理在华法律业务，非常了解一部外国制作的电影要通过中共审查有几咁困难。每当客户表示中共憎恨外国电影公司，他们律师就会回应说，中共憎恨所有的电影公司，因为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与中国人民对话。哈里斯表示，对中国是否关心外国投资以及是否关心中国经济，他的回答和五年、十年、十五年前一样，中共关心外国投资，亦关心自己的经济，但只有这些行为支持中共权力和帮助确保共产党的生存情况下才会发生。哈里斯说，中国共产党最近对私营企业的打压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类似的打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班强制疫苗令涉及8000万私营部门员工。 美国难题，前关塔那摩囚犯现在在阿富汗执政。加拿大大选临近，对华政策受关注。中国财政空虚，房地产税划在三个月内试点。港国安处搜查六四纪念馆，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九月九号，美国总统拜登发表重要讲话，阐述六管齐下的抗疫策略，促进美国公民接种疫苗。预计这个将涉及一亿美国公民，其中涉及八千万私营部门员工。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指示劳工部制定一项规则，要求超过一百人的大公司必须为员工接种疫苗，或每周进行一次病毒验测。所有拥有一百名以上员工的雇主必须确保员工完全接种疫苗，或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在每周测试呈阴性，这将影响更多私营部门，超过八千万员工。拜登在星期四傍晚的讲话中说，美国有能力而且将会通过大规模接种疫苗来扭转 COVID-19 造成的困境，同时将目前的责任归咎于八千万未有接种疫苗的人。我们正处于艰难时期，他说，并补充说，这个同自由或个人选择无关，而是关于防止 COVID-19。 拜登进一步声明称，未接种疫苗的人挤满了我们的医院，并表示疫苗可以防止感染 COVID-19 后住院。白宫文件称，为了实施这些要求，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将发布紧急临时标准，但是文件中没有提及宗教豁免或医生建议不宜接种疫苗的人。文件中说，拜登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员工和联邦承包商接种疫苗，而不能够用定期验测来代替。联邦工会星期四表示，他们将接受疫苗令，目前还不清楚美国邮政署是否会在疫苗令的范围内。美国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印第安卫生局和国家卫生研究所将完成原定的给250万人接种疫苗的计划。文件说，拜登还将利用国防生产法赋予的权力，刺激生产更多的 COVID-19 测试剂，然后将在全国大型零售商销售。同时，该计划还呼吁剧院、音乐厅等娱乐场所强制要求观众提供疫苗护照或阴性测试证明。白宫还计划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提供加强针的注射，并计划在9月20日推出。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和塔利班达成协议，释放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五名高危恐怖分子，以交换一名美国的逃兵时，这项交易的捍卫者们认为，释放那些恐怖分子对美国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影响。现在其中四名前囚犯就是在阿富汗掌权了，是阿富汗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据华盛顿自由灯塔铺报道，奥巴马时代坚决捍卫这一笔交易的著名人物中，现在亦有在拜登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好似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他们当时都声称没有迹象表明被称为塔利班五人组的这些恐怖分子会重返战场，更不会想到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出后的塔利班政府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于是这个五人组被用来交换了美军逃兵、陆军士兵巴格达、当时担任奥巴马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布林肯和 NBC 说，他们对美国和美国人构成的任何威胁都已经得到充分的缓解，卡达将非常仔细地监视恐怖分子，这样有助于促进贸易，并为这五名囚犯获释后提供安全庇护所，他们的旅行和活动将受到限制。在与塔利班达成交换协议时，珍萨基担任国务院发言人，他当时称赞这个奥巴马政府的一项标志性的成就。他在2015年时说，值不值得？绝对值得。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本人亦在推特上庆祝了巴格达尔的获释。当喀布尔在上个月落入塔利班之手后，这些前关塔那摩囚犯就从卡达飞往阿富汗，加入了塔利班的新政府。 据国家安全专家和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乔斯林 Thomas Jocelyn 的消息，五人组中的四名前囚犯都是在塔利班政府担任了高级职位。海尔克雅现在是代理信息和文化部长，洛女现在是代理边境和部落事务部长，雅西克是代理情报总监，法尔兹现在是副国防部长。加拿大联邦大选将在9月20日举行，总理杜鲁多8月15日决定提前大选。时间仓促，各大政党已陆续推出竞选纲领，涵盖疫情复苏计划、疫苗、对华政策等。这一次大选刚好遇上 COVID-19 第四波疫情上升阶段。加拿大选举委员会估计，由于大流行安全措施和大量邮寄选票，选举可能花费 6.1 亿加元，或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大选。历史上自由党和保守党交替执政加拿大，目前自由党在议会占据155个席位，是少数党政府，夺得170个众议院席位的政党将成为多数党，该党领袖将出任总理。自8月15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举行大选三周以来，相关民调已经发生了变化。8月16日 CBC 民调显示，自由党以 35% 的支持率领先保守党 29%， 6个百分点。其他党分别是新民主党 19.3%， 魁北克党团 6.6%， 绿党 5.1%。 而安格斯 Angus Reid 本周最新的民调发现，在投票意向上，保守党是 35%，领先自由党 32%， 3个百分点。两党的支持率都比上周增加了2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比上周下降了1个百分点 20%， 人民党上升了2个百分点 5%， 而绿党就跌至至少7年来的最低点 2%。 这个民调显示，保守党领袖奥图尔 Erin O'Toole 在竞选活动中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28% 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对他的印象有所改善，这个是各大党领袖中的最高分。24% 的人对新民主党领导人祖缅成 Jagmeet Singh 的看法有所改善，只有6%的人改善了对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的看法。环球新闻 Global News 的最新益普索 Ipsos 民调亦有相似的结果，以决定投票者中 35% 会投给保守党， 32% 投给自由党，新民主党获得 21% 的选票。益索普公共事务总裁布里克 Daryl Breaker 表示，大家开始相信保守党这一次真的可能击败自由党。中国专家对官媒称，房地产税或在年底前出台试点政策，税率不超过总价 1%， 在财政空虚的情况下，房地产税大有机会会通过官方的立法，不过该税种并不合理。中国征收房地产税的讨论由来已久，官方最新的一次表态是在8月18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健全的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消费税征收环节改革，并稳步下划地方方案，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9月7日官媒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他表示征收房地产税的确已经提上日程，从短期来看，房地产税开征会对房价有影响，且对炒房群体有重大影响。施政文表示，房地产税的税率将在房产总值的 1% 以下，房地产税是财产税中最典型的直接税，有财产没有收入亦要交税，无法实行扣缴。试点不是遥遥无期的，已经到了实质推行的阶段，年底前出台试点政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施政文直言，从长远来看，房地产税对房价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调节房价，而是筹集财政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它表明征收房地产税的作用只是为了补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数据显示各地财政支出大于收入。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四9号 到支联会六四纪念馆搜证，攞走大批物品，大门被换上新锁，闭路电视被破坏。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批评警方的搜查非常不合理和难以理解，要求交代行动理据。另外，当日晚间，支联会何俊仁、李卓仁、周幸同等人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继前一日8号拘捕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等四人后，大批警员9号下午到六四纪念馆调查，拿走大批物品，包括一批阐述八九民运的展板、展品和图片，当中有历年六四晚会照片、六四坦克人的经典照片、已故中共领导人赵紫阳和支联会创会主席司徒华的卡通展板等，还有30多箱物品，包括书籍、报刊等，甚至包括习近平和毛泽东的图像，放满整辆货车。因拒交资料被捕的常委梁锦威被带到现场协助取证，警方完成搜证之后，梁锦威双手被戴上手扣押走。以辞任支联会常委的蔡耀昌到现场了解情况，他批评警方的搜查非常不合理和难以理解，要求交代行动的法律理据。六四纪念馆是有历史性的，亦看不到有违法的情况，但居然被拿走，警方绝对需向市民大众和支联会作详细的解释。我相信市民看到今日的情况都感到非常难过。警方国安处上月致函支联会多名现任常委，要求在9月7号前交代过去8年大量财政、会议和活动记录，但支联会表明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金正恩遭日本法庭传唤，要求朝鲜为在遣返计划中的人权侵犯行为作出赔偿。见不得人，北韩半夜大阅兵庆祝建党周年，是继去年建党纪念日之后第三次在深夜阅兵。台湾塔江南城军海军捍卫海疆将如虎添翼，台日将防卫一体化。腾讯、网易等网络游戏巨头遭约谈，引发中概股游戏股股价大跌。金主嚟啦，中共宣布捐2亿物资俾塔利班，称邻国之间理应互相帮助。整治娱乐圈连环手段，艺人持证上岗成热手。奇特异象，沈阳天空出现神秘巨型梯的光柱。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金正恩被告上法庭，日本法庭传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个月出庭。在7号，一名原告和律师表示，5名日本朝鲜族居民要求朝鲜为在遣返计划中的人权侵犯行为作出赔偿，为每位原告赔偿1亿日元，即90万美元。他们控告当年朝鲜当局描绘了一个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安置计划，号召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回国，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而是可怕的奴役和噩梦。1959年到1984年，为弥补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工人，朝鲜启动了大规模的遣返计划，将海外的朝鲜人带回家乡，承诺会提供更好的生活。大约有93000名日本朝鲜族居民和他们的家人前往朝鲜，同时该计划亦被利用来招募新兵，其中的很多人最初来自韩国。日本政府亦欢迎这个计划，并协助安排将他们送到朝鲜。79岁的川崎英子 Aiko Kawasaki 是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朝鲜人，在1960年离开日本时他只有17岁。川崎说，他在朝鲜被禁锢了43年，直到2003年才掉下成年子女得以叛逃。朝鲜曾经承诺提供免费医疗、教育、工作和其他福利，但这些都没有兑现。他们大多数人被分配到矿场、森林或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川崎希望此案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参与计划者返回，他们仍在等待被救出朝鲜。他说，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走到这一步，
现在是伸张正义的时候了。日本法庭已经传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0月14号出庭。五名原告的律师福田 Kenji Fukuda 表示，金正恩预计不会在当日出庭，亦不期望他会履行赔偿，但日本法官没有因为外国领导人豁免权而放弃对金正恩的传唤，这非常罕见。9月9号深夜12点开始，北韩有在平壤举办大规模阅兵的迹象，以此纪念他建政73周年，被南韩军方捕捉到。北韩官媒中央通讯社 KCNA 今日承认，北韩确实举行了阅兵，朝鲜领导人金正恩9号出席并主持了在首都平壤金日成广场所举行的建政73周年国庆日九九节阅兵大典。影像画面显示，列队的士兵身穿橙色防护衣，头戴防毒面具防疫。另有美国媒体亦指出，在平壤可以听到飞机飞越上空的声音，而且在平壤放烟花，咁都可能同阅兵有关。北韩新闻随后报道，平壤已经开始释放烟花。有报道表示，北韩呢次是继去年10月10号建党纪念日，今年1月14号之后第三次在深夜阅兵，但截至目前尚不清楚这场阅兵展示哪些军事武器，是否又出现弹道飞弹，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平壤当局近年来在外交交涉期间持续追求核武和弹道飞弹计划，并利用大型阅兵这种固定套路来炫耀他最新的核武发展，因而招致国际制裁。先前南韩军方人士透露，南韩军方对北韩建政日动向已经进行严密监控。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9号宣布，台湾塔江号巡逻舰成军，加入台湾海军捍卫海疆任务，将如虎添翼。同时台湾专家透露，台湾同日本的命运已经紧紧相连，未来必然会朝向防卫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央社报道，蔡英文前往苏澳的中正基地主持海军塔江舰成军暨快速步雷艇交艇典礼，下达成军命令、授旗和授印，并且登舰巡视。蔡英文致辞说，今日是塔江舰成军和快速步雷艇上交的大日子，这是展现全方位保卫海疆决心，同时亦展现国防研制能量。他表示，塔江军舰在不到一年达成作战测评和成军，而快速步雷艇第二艘交艇整个进度如期，而且按质量完成，证明台湾国防自主优异成果和性能获得国际认同，成为了台湾之光。据报道，塔江号巡逻舰不止更具备隐形性能和航行稳定性，还是第一艘具备有防空能力的小舰船。另外，继 M109A6 自走炮车和 M1A2T 战车第一批副台事情确定以后，11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交运副台事情亦已确定，2024年到达，意味着台湾陆军的新式武器三大系统已确定。另外，台湾国策研究院在8号举办台日2+2对话和台日中三国关系座谈会，邀请多位专家和学者进行探讨。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表示，中共意图重塑中日两国的互动模式，让日本臣服在他之下成为附属国，同时不断在国内操弄仇日情绪。随着中共军力扩张，日本政府不断强化西南边诸岛的军事部署，而日本政要近期明确强调，若果台湾有事，日本无法置身事外，体现日方对中共威胁台海安全的忧虑，证明台日休戚与共。台日在生存考量下，虽然不一定会直接建立军事同盟，但必然会朝防卫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共当局近日对网络游戏行业开刀，腾讯网易首当其冲。9月8号，中宣部、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对腾讯、网易等网络游戏巨头和游戏账号遭受平台、游戏直播平台进行约谈， 随即引发中概股、游戏股股价大跌。中共官媒报道，约谈的重点是要求这些企业和平台不折不扣地执行游戏时间限制，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账号交易，同时还要加强网络游戏内容的审核把关，严禁含有被他认为有错误价值取向等违法违规的内容，并声称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压制为金钱、为流量等倾向。约谈消息传出之后，中概游戏股的美股和港股全线暴跌。据彭博社消息，网易跌近 5.2%， 不理不理跌近 5.9%，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下跌 3.3%， 截至9号上午10:50，网易在香港跌 6.5%， 腾讯跌 4.1%。 中共近几个月来动作频繁，出台多项限制规定，涵盖补习班、电视节目等多个领域。专家分析，中共已经侵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美国媒体 CNN 称，中共将它的影响力扩大到中国公民私生活的速度和程度，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中共在对大陆演艺圈的持续整肃之中，除了搞出各种限令和规范之外，现在又推出持证上岗制度，消息一出立即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据陆媒报道，大陆目前演艺圈只有主持人和经理人需通过考试之后取得资格证书。中共法治日报8号在头版一篇题为《娱乐圈治理要注重动态管理》的评论中话，和演出经理人和主持人不同，演员的行业特性决定了他的演出能力和艺术水平难以量化，并提出要做到持证上岗，还有考核艺人的思想和政治等水平。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张海军亦同声同调地话，对艺人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之前，要接受思想、政治和理论等方面的培训教育，进行登记注册管理，没有注册登记的话，规定各类平台均不予录用。官方抛出持证上岗的议题之后，立即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截至9月9号上午，微博上关于专家建议演艺人员实行持证上岗的话题吸引了超过 4.2 亿人关注，34,000人讨论。有海外时评人士总结话，演艺人员是否能够拿到证，取决于最少两方面。一是艺人必须要听党的话，那是前提条件。二是艺人要取悦于评定人员。亦有网友评论话，中共特色持证上岗，还要每年审核，不听话不进宫就不给审核。9月8号上午，中国大陆沈阳一间百货公司上空出现奇特景象，一道巨大的光柱从天空中照射落来，光柱间还有好像梯一样的横线，奇特的景象引发民众纷纷拿起手机拍照。很多人认为这个景象是海市蜃楼，类似这样的景象几日前在湖南双峰县有出现过。极端组织塔利班9月7号宣布在阿富汗成立临时政府之后，中共外长王毅第二日就宣布紧急提供价值人民币2亿元的粮食、物资和疫苗等给阿富汗新政权。塔利班发言人表示，外国军队撤出之后，他们正在寻求出路和资金，承认中共将是主要的合作伙伴，因为中共准备在阿富汗投资。中共外长王毅9月8号在北京以视像的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时声称，邻国之间理应互相帮助。王毅还呼吁要帮助阿富汗实现安全稳定和经济重建。同中共态度不同的是，美国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对阿富汗新政权的反应一致，美国禁止该极端组织取得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外汇存底，以确保他兑现尊重妇女权利和国际法的承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